今天我首先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我不用讲了，因为已经登在我们今天的活石的第四版上。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的是，在上帝眼里什么是真正的富有。上帝用怎样的一个标准去看我们的富足与贫穷？在启示录当中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非常的富有，但是上帝的眼中是怎么看他？他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下面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翻到启示录第三章14到22节，启示录第三章14到22节，翻到以后请大家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先请弟兄读一节，然后姐妹读一节，这样起音的方式来读，读到最后22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我们先请弟兄读一节，然后姐妹读一节。我们先请弟兄起，姐妹起。
你要
写
信给老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玛尔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永远有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若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就是露不出来，又买眼药擦干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看啊，我站在门外候等，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一起来。
上主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圣经赐给我们，你启示的灵如何的感动使徒写下这卷书，愿你今天你的真理你的圣灵继续的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恭敬的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聆听你圣灵今天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愿你今天能够再次在我们当中建立你的宝座，愿我们自己能够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在我们教会讲启示录不多，对于一般的信徒都会比较害怕读启示录，但是启示录这些年 日内夫是一个很受关注的一本书，因为大家常常会从启示录里面去找一些圣经的依据来看主的再来。那么每一次战争啦、饥荒啦、地震啦，总会有很多人出来然后分析一堆来谈，哦，主要再来了。前些天我看了一部分一部好莱坞拍的电影，斯瓦辛格演的，是讲的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圣诞要来，然后斯瓦辛格演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拯救全人类，打败撒旦。那么这本电影完全也是从启示录里面找了不少的一些根据，比如说他来解释666，那666什么意思呢？他说那时候的人为了把这个意思隐藏起来，所以呢都是反过来讲，其实呢666就是999。那么999什么意思呢？是1999年，1999年撒旦要来，于是呢他在99年12月31号的那个世纪交叉的时候他最后施瓦辛格打败了撒旦。那么这样的东西有很多，有一个美国有一个专门讲起说的教授曾经提到，在1988年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耶稣一定会在1988年再来的88个理由，然后他说他应该到1989年的时候再写一本书，书名叫我为什么是一个笨蛋的89个理由。那么现在讲启示录，谈基督再来，谈末世，谈千禧年，那这样的讲座讲到有很多，有录音，有光盘，有网上的视频，他们都会从很多今天的社会里面去找一些依据来证明末世到了，基督要再来。比如说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时候来谈，哦，主要再来了。比如说会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会说这个马哥，比如说或者是指希特勒，或者是指苏联他们去作证到底在哪里，在中东或者伊拉克打响起来的时候，那就说他是在伊拉克。666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这样，有人说是那样。我曾经看过一本小册子好几年前，那时候欧盟刚刚成立，他来找了很多的证据来证明欧盟就是那个基督。还有看到有人在说那个大淫妇就是今天的天主教的教皇。那么这样的教会对启示录的解经已经沦落到跟好莱坞这种娱乐片一个水平的这个上面去了。到底启示录在说什么？是不是当约翰写下这本启示录的时候，非得当时的人都读不懂，人家等到2000年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指的是萨拉姆，或者哇，这个人是指的是哪个地方，或者是希特勒，或者是那人。不是，启示录是写给当时的教会，所以当时的人 他读到启示录全都读得懂，不需要放到几百年或几千年之后再去拆，也不要等到一些饥荒出来或者地震以后911之后或者是前两年印度洋那次海啸死了很多人，当时也会有很多人来谈启示录，完全不是这样。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读启示录比较困难的是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它不是直接说，而这样去象征我们会觉得不知道它到底来说什么。这是犹太启示文学的一个特点，比如说以西结书或者但以理书或者像启示录，当来谈到一些启示文学，他会用很多的象征去表达，而这样一个象征它是处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这样一种历史社会当中人们所能够去见到的听到的并且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想象一下当时教会去读启示录，他不用去猜，当书信打开去读的时候，大家都能够非常明白启示录到底在指什么。那么问题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在这样一个历史一个社会当中，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能够明白这些象征这些符号，而我们今天不明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重新去读懂启示录的话，我们需要的是来重新来建立它的历史背景，我们需要重建历史背景，因为启示录在这个历史背景当中神显示给当时的教会，我们就必须要回到这个历史背景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明白这点书，然后我们去对经文去做一个解释。而启示录不仅仅是写给一世纪的教会，它也是圣灵启示给历史历代所有的教会。当我们今天再去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这本启示录对我们今天有怎样的意义。同时我想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今天对启示录的解释完全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者对启示录解释方向完全偏了，都在猜基督耶稣什么要再来，然后去分析很多的征兆。启示录不是让我们去猜，启示录不是一本像易经一样然后我们去把它对照今天的社会去找出一些八卦式的一些结论来。启示录它是中心思想谈的是那位要再来的主，而不是让我们去猜主他什么时候再来，因为耶稣他已经说他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死都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他会像贼一样。那么什么叫像贼一样？不是耶稣像贼，而是说小车到明天到你家收东西，他不会事先打一电话说到你，我会明天下午2:45到你家来收东西，谁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因为他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而我们需要的是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这位要再来的主。所以启示录让我们对准的中心是那一位要再来的主，而我们要读懂启示录，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当中，然后我们去解释这段经文，最后的话我们要去思想 启示录对我们今天有怎样的意义。那么现在我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去看这段神对老子家教会所说的话。那么启示录是耶稣他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他一开始就交代了，他那时候他当时正处在罗马最残忍的皇帝赫鲁前皇帝正在疯狂的迫害教会，他当时被放逐到地中海的一个荒凉的小岛拔摩岛，在那个岛上神对他启示他所看到的这一切，然后他写下这本启示录，可能是在拔摩海岛写，也不一定，有可能他流放回来回到亚细亚以后所写的。我们在看老子家在这段经文以前，我们要来看看第二章到第三章。在第二章到第三章是神让约翰给当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书信。在这个七封书信当中，我们会发现它都会有相同的一种格式。这格式是首先是主给约翰有一个命令要写信给他们，然后的话呢是这位主他对自己的一个自称，然后他会有一点对教会赞美的话，除了撒迪教会和老底家教会以外，也会有一些责备的话，除了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然后呢却有对他们有一些赞美，最后的话呢会给他们一个得胜的应许，然后提醒他们偶尔的要听圣灵的话。这个有可能是顺序会不一样，但是这些公司性都是这么一个格式。这样一种格式很有意思，因为这不是犹太人写书信的格式。犹太人写书信什么格式呢？我们去看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书信的格式。首先是写信人，我蒙召做使徒的保罗，然后呢圣书人写信给哪里哪里教会的圣徒们，然后有个问安，愿恩惠和平安从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然后后面一封信，最后有一些事情有一些问安。这是犹太人写书信的格式，但是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格式。那么这个书信的格式从哪里来呢？是当时的罗马皇帝给他下面的人写信，或者我们所说的发圣旨的这样一个格式。那么为什么主要约翰写给教会的信用这样的一个格式呢？不要忘记当时的教会正处在罗马皇帝的一些严厉的逼迫当中，当时的人们把罗马的皇帝当神一样的崇拜，而在这样一个时候，约翰写信给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明白，今天真正的王、真正的主不是那位残暴的罗马皇帝，而是我们那位永生的上帝 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包括后面第十章里面后面一些对这个天上的这样一个宝座，这样一个敬拜，他那些描写，我们今天读起来就觉得很奇怪，而当时的人们非常熟悉。为什么？那是按照罗马的皇宫里面圣殿和宝座的样式来描写。为什么这么描写呢？他来宣告说，真正的王、真正的主是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首先来介绍一下他的历史背景。老底嘉教会是亚细亚当时的几个教会之一，他处在一个盆地，称为叫卢卡斯盆地。盆地盆地往往有一个特点，土地非常肥沃，所以的话呢，那边有很好的农业和畜牧业。卢卡斯盆地主要有三座城市，这三座城市在圣经里面都会有出现。一个是希拉波利，这是老底嘉，这是格罗斯，他们三个城市挨在一起。这是海岸线，这是地中海，这是吕布索，这是好像是比加摩。然后老底嘉处在一个交通要道上，他从这边通过来可以到吕布索，从这边上去到小亚细亚平原，他也是处在一个东西向的一个交通要道上，所以出来做生意的人都会经过老底嘉。这样的话，发展的交通给他带来很多的商机，所以老底嘉是当时的一个经济中心，他的一个发达远远的超过附近的希腊波利和格罗斯。他这座城市金融业非常发达，有很多的银行，自己铸造钱币。老底嘉有很发达的成衣业，他生产很多的服装。在老底嘉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并且他所有的是一种羊毛，这种羊毛不是白的，而是黑颜色，幽光发亮的黑，然后用这种黑羊毛做成的毛衣非常出名。有一个希腊文中间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 tunica， 这个词汇就是称在老底嘉所出产的生产的黑羊毛毛衣。老底嘉有一所很有名的医学院，他的医疗非常发达，尤其最有名的是他的眼科和耳科，看耳朵的和眼睛的。他那里出产一种治眼睛的药， 这种药是有不同的治疗层啊、有治疗用的药粉把它混在一起，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葡萄加粉，葡萄加粉就来称这种原药。他用的时候把它用水把它调成糊状，然后抹在眼睛上，可以治疗眼睛的疾病。老人家非常的富有，因为他有农业、畜牧业、金融业啊，所有做生意的人都要经过他们，可以赚有很多的机会赚钱。他们有发达的服装业，他们有很好的医疗事业，城市里面有很雄伟的一个剧院，有很大的公共浴池，所以的话呢，老子家非常有钱。但是呢，这片地方它处在一个地震带上，那个地方非常经常会有地震。在公元60年左右曾经有过一场地震，把那边的城市全部毁掉。老子家是唯一一座没有依靠罗马中央政府，而是靠自己的能力重建了这座城市的，别的城市都做不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老子家非常的富有。老子家另外一个问题是这座城市没有水，它流经的有一条河，但是到夏天都是干渴的，所以的话呢，它的水要从其他地方引过来。那么其中是从希腊波利那边有水，他用石头建一个水渠水管，石头的水管把那边的水把它引过来。但是那边的水在地震带它有温泉，水是热的，同时的话呢，这些温泉里面有碳酸钙啊等等的很多些成分，所以的话呢，这些水流到老底下不能吃，他要把它接下来把它沉淀，沉淀以后用，或者把它做饭再用。这个水会继续流到俄罗斯，到了俄罗斯以后，经过长时间的水碰到冷的空气，以及在这过程中间一些碳酸钙的沉淀，到俄罗斯以后就变成了冷的可以饮用的水。所以老子家人常常被地震和水这两个问题所困扰。老子家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发财的机会，很会做生意的犹太人很多，城里面可能会有上万的犹太人，但是今天考古挖掘出来的找不出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不是没有犹太人，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今天考古挖掘人发现的。所以的话呢，很有可能像上一次小猪来谈到犹太会堂那样，那里的犹太人已经被当时外族的文化宗教所同化了，包括他们取的名字都不是犹太人的名字，而是那些外邦人的名字了。那里的教会什么时候建立不知道，也许有可能是跟俄罗斯一样由以巴佛所建立的， 保罗没有去过老底嘉教会，但是保罗跟老底嘉教会有很好的关系。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四次提到老底嘉教会，并且告诉以巴弗，我写给你的这本哥罗西书，你要在老底嘉教会也要去读。保罗实际上他给老底嘉教会写过一封信，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了。那么这就是老底嘉这座城市当时的背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对这些经文做一点解释。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首先是主对使徒约翰一个命令，说你要给老底嘉教会来写信。这里提到教会的使者，这使者原来是指的是守护神，在这地方可能一般来说会认为这是指的是教会的领袖。这里面提到的神对自己的称呼，阿们，诚实、真实，这些词汇有一个旧约以赛亚书的背景。今天没有时间，我不来看以赛亚书了。很特别的是，在这地方主对他自己用到一个词见证。见证这个词一般来说都用在门徒身上，很少用在主自己身上。为什么主要称自己用见证这个词来称呼他自己呢？我们看到后面就能够明白。这里面也知道他是元首，在后面首先在十五到十七节在这封信里面，主来指出他们老底嘉教会的光景。老底嘉教会当时是怎样一种光景呢？主耶稣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冷也不冷也不热。今天我们常常教会里面常用不冷不热这个词，我们常常会指一个人不是太好不是太坏啊，所人的状况不是很火热，但是呢也没死掉啊，还活着，还来聚会，有的时候还祷告祷告啊，我们称为不冷不热。但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耶稣接下去为什么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呢？要理解或冷或热，还是要必须从老底嘉的水来谈起。在希腊末日有温泉，很热的水，希腊末日的水有很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无论是当时还是在今天，这样的水具有治疗的作用。而水流到哥罗西以后变冷了，然后里面的矿物质沉淀以后也成为可以饮用的饮用水，而只有流到中间的老底嘉的时候，它的水不冷也不热。那么它不会像新加坡的温泉那样可以有治疗的作用，它也不会像哥罗西书的冷，跟哥罗西的冷水那样可以饮用。所以不冷不热的老底嘉的水，它表示毫无用处， 毫无用处。圣古人说我发问你或冷或热，因为冷的水有用，热的水也有用，只有不冷不冷的水毫无用处。当时的人们如果外面的人来到老子家，他不知道不小心拿起这样的水喝了一口，哇，又苦又涩，没法吃，赶紧吐出来。所以子书在这地方对老子家教会说，你们既然像你们喝的这个温水一样不冷不热的话，我也要把你们送出去。这是对老子家教会很严厉的责备，因为主给老子家教会所写的信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而在这地方他指出他们的行为一无是处。但是老子家教会这样一种很糟糕的属灵的状况，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他们还自我感觉很良好，他觉得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很好啊，啊，我呢生活很富足啊。但是主要是说你们的光景其实是困苦可怜贫穷家里侧身，这些词用在老子家教会是指出他们的属灵的状况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一所可怜的光景，这是他们教会的光景。针对这样的教会，主耶稣18:19来对他们指出他们解决的办法，你要怎么办呢？18:19，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金子叫你们富足，买白衣穿上让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买眼药。这种表达方式，我刚才解释了他经文的背景，我们会明白这是一种反讽的一种表达方式。老二底下教会看到这些话完全的明白，因为他们有很发达的金融业，他们自己铸造金币，他们很有钱，但是主耶稣跟他说你要向我买金子让你富足。他们有很发达的成衣业，他们是说制造很多的外袍，他们的黑羊毛毛衣很有名，但是说你要买白衣给你穿上，因为你赤身露体，赤身在圣经里面表达一个人的羞耻。他们有这个很有名的眼药，治疗眼药的药粉，他们能给别人治疗眼睛的毛病，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属灵的眼睛瞎了，你们应该跟我来买眼药去擦你的眼睛。主耶稣在这地方给他们一个强烈很强烈的这样一个责备，也是一份提醒。这样一份提醒的背后是什么？是主给教会的爱，不是说这样一个教会一无是处，好，我不要你了，而是说你们是我同爱疼爱的，所以我要责备来管教他，要他们重新的悔改，并且要来发热心。什么是买金子？什么是买衣服？什么是买眼药？他指的是这样对这样一个教会，他已经落到一个属灵的荒凉当中， 此时提醒他们要悔改，要重新的恢复跟神的关系。这是主耶稣对这样一个教会所指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接下来主耶稣仍然给他们一个得胜的应许，神用饱含深情的一种爱来呼唤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这些经文我们很熟悉，很多布道会传福音往往会用这些经文，这样用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这些经文本身它不是对牧道人说的，这些经文本身是对教会说的，是对不冷不热一无是处的信徒讲的。在这个地方跟当时的社会里面罗马军队打到哪里迅速的攻占的城市，罗马军队拿着刀枪冲到别人家里，想杀就杀，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这位王这位主，他却很温柔的说，我站在门外叩门，他没有闯进来，但是他用他的慈恩呼唤来唤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他接纳，他重新让他到我们里面。然后主耶稣对这样的教会仍然会给他应许，如果你能得胜的话，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跟我同住。这些经文老几家人读来又会觉得很亲切，老几家历史上应该在约瑟降生前的几十年前曾经遭遇外国的侵略，那时候罗马军队很远，没办法来帮助他们，很快的强大的敌人要占领这座城市。在当时老底嘉城有一个平民，他也是城里的一个富翁，他叫波林蒙。波林蒙他带领泉水老底嘉人站出来抵抗外敌入侵，最后他们成功的抵御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这座城市。后来罗马的安东尼皇帝把他封为王，先让他做西西里总督，后来又把一个地方呢让他做一个王。上一次小朱来跟我们来提到当时的罗马社会感觉森严，贵族就是贵族，永远都是贵族。今天欧洲也是，贵族是可以世袭继承的，哪怕出来败家子把家产全部败光，他还是贵族。罗马商人平民就是平民，奴隶就是奴隶，奴隶的奴隶奴隶永远都是奴隶，除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领导他， 光明王是一个子女，他永远都是子女，他这辈子下辈子都不要想做贵族。但是有一天突然皇帝恩准领导他，让他做了王。所以这是老虎家人的一个很大的光荣，他们的骄傲。他的后代还继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老虎家人在60年城市被毁，然后地震以后重建了城市。当时他们自己进到了金玉上面还有波音盟他们家族的头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老虎家人对这样一个平民后来成为做了王有怎样一个崇高的地位。而这个经文耶稣基督对老虎家人就是这样一个应许，你们将来如果得胜的话，你就能够和我一同的做王。这是神一个极大的应许，也是一个多么多么非常荣耀的应许，并且是主动的赐给他们这样一份恩惠。所以我们去看这段经文，有人说这段经文是启示录版的浪子回家。这位父亲愿意再次的去爱，再次的去接纳这样一个浪子，重新呼唤他回到父的怀抱。最后神提醒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每一个有耳的人都要听。启示录不仅仅写给当时的教会，在一时代圣灵依然透过这本圣经向教会说话。那么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对于我们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从老子家教会当中神给他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我想我们仍然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做反思。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教会的光景。一个教会属于的光景不见得教会自己很清楚，就好像老子家人，老子家的教会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教会已经落到怎样可怜的地步，还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我们的教会来说，可能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很不错，但是我想我们也要去看到我们教会在属灵的上的不足。老子家人很有钱，但是主耶稣指出说他们确实那样的贫穷。那我们教会呢？举一个例子，从我们教会的奉献上来看，我觉得我们教会很穷。上学期期末我让你们把上学期的财务做一个汇总，每个月奉献的情况 做一个表，上个学期所有的开支做一点总结分析，然后给我一个报告。后来你们给我报告的时候，他顺便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这个学期我们的奉献跟上上个学期跟上一个学期没什么变化。但是我们上个学期跟上上个学期我们人数在增加，但是我们的奉献没有增加。这个学期呢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太多的增加。那么我侍奉这么多年，我从来侍奉不会去看着钱来做，而只是说去看着神，是不是神的带领，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听于神的，没有钱也会做。但是奉献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一种属灵的状态。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奇怪的理论，我说奉献多少，一个教会奉献多少，不见得跟他的人多人少有关，不见得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收入有关，不一定成正比，本来应该成正比，但不一定。那么教会奉献的情况，它跟什么成正比呢？它是跟一个教会的属灵的状态成正比，跟弟兄姐妹的爱心和信心成正比。今天我们教会有上百人了，我们全团体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们这房租每个月250，以内我们现在1000还是1500，这个月房每个月房租2500，我们承担1000，还有1500要教会每个月给我们贴1500，我们只承担目前为止只承担我们自己教会2个全职同工的工资。我常常不太好意思用工资这个词，因为我们给的钱太少。但即使这样的话，我们每个月1000，我们只承担350一个人，然后再加心脏有一半，弟兄每个月500。即使就这么一点钱，我们平时每个月勉勉强强的维持，那么还有其他这样的开支，稍微剩下的开支我们恐怕就吃住了。所以我们最近刚刚椅子不够，我们买了50张椅子，钱哪里来？教会出。为什么我们上百人，难道我们买自己的椅子都买不起吗？难道我们这么多人，我们用这么一个非常豪华的地方，我们连自己的房租都付不起吗？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时奉献的话，十个人就能养一个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连养两个人都养得起呢？那我们是不是在上帝面前，我不晓得今天神要给我们写信，他会说跟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太穷了呢？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今天还只是学生，我没有收入，等我以后有钱了我奉献。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天不奉献，等你以后有钱了更不会奉献。因为奉献真的是跟你有钱没钱没有关系。 我去过中国南方一些很有钱的教会，但是他们的教会奉献少得可怜。奉献过来比，你要去看房子，你开什么车，但是教会的奉献少得可怜。那么现在教会在上帝眼里，那又是一个不冷不热毫无用处让巴不得把它吐出去的教会。我想我真的盼望着我们教会不要落到这样的地步。没有人会从教会上想要去得一点自己个人的好处，无论是名还是利，我们的奉献是向着神，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奉献，我说跟你的属灵的状况、跟你的信心和爱心有关系。我想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不奉献，你不会因此而变得富足一点点；如果你奉献了，你也不可能会因此变得贫穷一点点。而当我们奉献出来以后，我们一同的在神的福禄里面，在神的家中，我们去建造，包括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真正的去承担我们自己同工的工资。而且现在给他们的钱太少太少，不是一个奉献出来的人就只配拿一点点钱，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世界各地所有的教会没有一个传道人像中国教会传道人那样钱拿了那么少，或者很多教会甚至没有钱不给钱给传道人，这是完全错误。韩国教会的牧师他拿的钱是正常的别人在社会上工作了好几倍。我想我们不是说要比工人好，比正常的工作要好几倍，至少应该一个奉献出来的同工，一个全的同工，他拿的收入应该跟社会的一个平均水平高一点点，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当然我们的全的同工也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我想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的板上，我们一同的去在神的福禄当中去建造去荣耀神。一个人奉献很有限，而我们当我们大家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做很多的事情。再比如说我们来看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教会来的人不少，但是来的人很多人说我们在教会很有爱，但是谁是爱？你是被谁所爱？不是说有一些人就是要专门去爱别人。教会怎么去让一个教会充满爱？每一个人来付出，每一个人奉献给爱，女人的当中也得到别人的爱，你也去爱别人。福音教会能够在小组在查经，就是这么几个人，李梅啊，李霞啊，田淼啊，雪松啊，荣美啊。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能够起来呢？现在我们就会坐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要从很远的江陵啊、仙林啊或者浦口赶过来，以后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人能够到那里去侍奉，在浦口这个点 我们看宣人圣殿本，在江宁的圣殿本呢，问题谁来做？在南京附近，扬州、镇江、常州都有大学，都有好几万的大学生，但是那里没有很像样的这种传承。那么我们不要说到心目天下，我们不要说我们走出国门像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南京附近去派出去到那里建立校园团去呢？问题是谁来做？我去了美国教会，他们现在有一项神带领他们要到普斯堡，好，找他预约好以后，派圣国同工去普斯堡工作。他们还觉得神要带领他们去北卡，在杜克大学建立校园团去，找他预约好以后，派圣国同工把这边的工作辞掉，房子卖掉，到那边重新找个工作，在那里面好一本一本一本开始做。去巴黎，好，打炮，音乐好，去。我跟大家分享过，其实美国人要留在巴黎很难，他们 每年只有一次签证，一次签证只有一年，所以每年到了以后，千方百计要找一份合法的工作继续留下来，所以他们做保姆。他们法语不行，原来是医生，但是到法国没有行政执照，在医院里面打杂，当学院员助理，请平时干嘛？有份工作留下来，干嘛呢？承担一份使命，一点点在那里做。但是今天我们这里有谁能够走出去，能够去承担下一份使命呢？所以上次来谈到韩国的现象，今天很多的全世界教会在看着我们中国，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能够接过宣教的最后一棒，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实在看不到，因为就是中国的信徒太自我，就关心自己。教会呢，很多教会都在窝里斗，不管一定程度教会分裂。谁来承担使命？谁把福音传向右上？那么如果教会的光景慢慢慢慢像老祖家这样一种属灵状态的话，那么什么都不可能，甚至最后都有可能被主吐出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像老祖家这样的又不是出了教会，应该怎么办呢？主耶稣给他们开出了药方式，要悔改，然后跟他们说你们要来买，买金子，买白衣，买眼药。请注意，主耶稣没有说你要来拿，主耶稣没有说你要来借，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来买。买跟借跟拿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们想一想，买是要有行动，不要买，有人说对了，是要付代价。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要拿出行动来，我们需要 我们自己奉上拜下。很多人会觉得这信徒很容易啊，信啊。我心里说那信，信做什么呢？我常常说信不是知道。在圣经当中的信不是知道，而是跟你信仰的对象有关系，这样要有行动。我们的信仰你跟这主有没有关系，这样你有没有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呢？你愿不愿意去付上代价呢？我刚才前面提到见证这个词都用在门徒身上，很少用在主身上，但是这句话很特别，主人称呼他自己的时候用见证这个词。为什么？他要跟老主家的教会、老主家的信徒做一个对比，因为老主家的信徒毫无见证，而主耶稣从他的死到复活，从他的降生到死到复活，他一生都把天父完全的见证出来。主耶稣为了这份见证，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以前解释了见证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而今天我们需要付上我们的代价。我记得我以前当信徒的时候去聚会，每次聚会完都是一大堆牢骚啊，今天呢某某某师和某某人讲了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不好啊，我什么都没得到，一大堆不满。后来有一天突然里面有一个声音来提醒我说，如果有一天你站在讲台上，你会跟信徒讲什么呢？那个预言一出来以后，我从此再也没有怨言，我再也不会去埋怨别人，而只是说我应该怎么做，我有没有付上代价。好，那我不会去讲别人，我会自己好好的读圣经。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来带小组，我们要带查经，今天我们要去去宣教，其实我还不行，我还不能。好，你愿不愿意为主发热心呢？你愿不愿意为主奉上代价呢？主耶稣为了他的使命，他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而我们呢？而我们呢？什么是一份真正的信仰？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美国牧师，他跟我说，他有一次去欧洲，在苏格兰北部一个寒冷的一个教堂里，今天的欧洲教会都很荒凉，教会都变得像老底下教会一样不冷不热，属灵的状态很糟糕。但是他说他那个苏格兰那个寒冷的那个小教堂里，他听到敬神最让他扎心的一句话，那牧师在台上 接着补上了圣徒说，如果你不能是为了上不了佛的话，你还不如破佛。慧牧师说，这是我这辈子听到最有力量最让人杀心的一句话。为什么他相信在欧洲还有这样的牧师，还有这样的信徒，这样的教会还可以继续的复兴将来？今天我们如何的去能够配合神的恩典，能够让神曾经恩召我们的，并且要在我们身上的一份旨意和计划成全呢？那么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去付上我们的代价。不要忘记，人的一生是那么的短暂，人的生命是那样的脆弱。好，真正永恒的是神，因为他要再来，因为他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并且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得到一切的荣耀。到那一天，你将会是羞愧还是你会得到安慰呢？常常有人会问我，中国教会今天最大的危机和挑战是什么？我可以说，教会不是面临逼迫，不是面临贫穷，也不是面临异端。今天中国教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会成为今天的老主家教会。今天中国的教会会慢慢的会走向世俗化，像欧洲、像美国的那些教会那样。中国教会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老主家教会呢？那么它取决于今天的中国的教会的信徒能否在这样一种世俗化的环境当中去面对挑战，并且持守这份信仰。上次小峰来跟我们谈希伯来书，他还提到当时的教会面临这样一个逼迫，希伯来书呢这个鼓励他们如何的去持守这份信仰，致使对神的一份忠心。当时的亚细亚的教会，有些教会会面临严酷的逼迫，比如说像士美拿，但是神给他的应许是，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生命的冠冕。但是老主家没有什么面临什么逼迫，甚至犹太人都逼迫不来逼迫教会，因为他们都已经世俗化了，大家都忙着赚钱。今天我们可能也不会面临多少逼迫，多少的困难，也不会有多少异端的搅扰，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如何的不知不觉当中去避免成为一个老主家教会呢？在神给老主家的这封信来再次提醒我们，在似乎很平常的很富足的生活当中，我们更是要持守一份对他的 忠心。任何时候我们不可丢弃被吃不饭的一份信心。启示录里面的七封书信是以主用他的慈声呼唤来倾诉，启示录里面的给教会的这七封书信是以神在外面叩门为倾诉。无论这门是指的是我们个人还是指的是教会，这都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主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主应该在教会里面，但是今天主却是要在教会外面叩门，或者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那么今天我想我们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敞开我们的心门，我们需要再一次来回答，我们再一次来听主对我们的声音。我们祷告，在2000年前为我们造成肉身的主耶稣，你曾经被杀，你一生都真实的把天父见证出来。主，今天你依然用你的爱来呼唤我们，因为我们今天不知不觉当中也常常会不冷不热。主，你圣灵透过约翰对老子家教会所说的话，今天巴不得求你也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重新悔改，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门，让你在我们当中做掌王权之首位。主，让我们能够重新火热起来，让我们能够为主发热心。主啊，让我们能够重新跟你建立起这样一份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拿出我们的行动，付上我们的代价，让我们成为你忠心的仆人，让我们一生能够为你而活。主，我们愿意有这份心向你来祷告说，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主，如果我们不为你而活，我们还不如不活。主，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召，让我们不要忘记你在身上的爱，让我们能够去承担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让我们的教会有一天成为一个天教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主，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在你面前把自己一切，因为你告诉我们你要再来。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永恒当中能够永远的得赞誉。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付上的一切的代价在那个时候都得到安慰，因为你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谢谢你，愿你的恩你的爱继续的经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身上荣耀你自己。全身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